想到以赛亚，当他见到神的时候，哈，我说过，我们个人的跟神面对面的这个，可能都有不同的跟神之间单独的啊这种，只有我们能够有默契了哈，别人不一定是了解哈，但是呢，他有他特定的一些原则，比如说我们见到这一位荣耀的君、荣耀的神哈。这一位那么尊荣的神，就这样的主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刚才几位都谈到说，好像我们就会被医治，或者是我们就会被更新啊，赦免更新，像以赛亚一样，见到神的时候，他马上就对他的这个，他说他的口舌啊，哈，他就说我有祸了哈，然后之后就会有差遣，好，神。神问说我要差遣谁，他其实没有跟以赛亚说你可不可以去，他没有，他说我要差遣谁呢，然后神对他他就自己回应、啊、所以呼召是我们对神的回应，但是意象呢是神从我们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为我们好像规划的一样、啊、然后你刚才讲到你谈到孩子，然后那个谁也谈到孩子、啊、我给你们一个金节好吗，刚好跟这也有点关系、啊、在箴言书，在箴言，请你们看一下箴言，刚好你们都谈到孩子。
好，箴言第几章？
我们不要忘记哈，孩子是神的，好，我们是管家，我们是被托管托我们要来这托管的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很熟了，22章的第6节，这一节我们都很熟。
嗯，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很多时候我们的解释好像变成说、嗯、哦，你带他去教会，你让他认识神，你让他读经哈，那以后他的道路就不会偏差，就不会做坏事哈，就会学做好孩子哈。我神意象哈，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的小，那么的短呐、啊。好，那事实、嗯、如果我们这样解释的话，你一定有可以举到很多例子说，好像也没有这样啊。是不是、啊、好像也有一些反例啊，就好像没有说到教会的孩子，从小上主日学的孩子一定就都走在所谓的正道上面啊。那么这一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如果啊，你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意思里面是说，因为所有圣经的话都是跟神有关系的、啊、箴言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等于说神给每一个孩子有他特定的路要走、啊、走当行的道，他在这个道中 是圣灵陪着他，他认识神才能有圣灵同，然后他到有一天跟神就面对面、啊、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路要走，然后那条路是勇往直前不会回头的路，也就是神所为我们记下的那条路。好，我就想到这个，刚才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让他跟生命的主人，就像我们一样，跟有约，跟我们生命的主人有一个面对面的认识。好，那谢谢。好，那我们稍微往后面移一下哈，我们现在来到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讲摩西哈。那我们就很简单，我们就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做了什么，然后是三个来做我们的所谓的意象啊，还有这个使命啊，还有这个托付哈。好，那我们已经谈过摩西了哈，他见到的神，面对的神是在一堆荆棘，根本没有用的，连火都烧不起来，荆棘是没有用的哈，就是不像柴。火可以当柴烧的，不是那种哈，而且它还会很多余的，然后很就是人家会很被它伤害到会刺的哈。但是呢，那个荆棘是那么的不值得什么，可是它却烧不掉。那从那里，摩西就面对了那个从此以后他就跟他面对面认识的，记得这句话对不对？他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然后呢，他听见什么？听见神说：“ 出来，不要在埃及了，出来。然后他的这个不是只有对他，是对所有的埃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出来哈。然后他的这个他做了什么？他就是成为那个神所派定要去带出来的那个人。然后在他的手上，在他的人生跑尽到老的时候，到神要把他埋掉之前，神成全了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把律法借着摩西搬下来，会幕也建造起来了。好，然后呢，也就到了就是近在眼前的应许之地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成全或者说应该说被成全，这个是相对性的哈。如果我们不愿意走他的路，刚才说使他知道老不会偏离，等于说有人会偏离哦，不是每一个人都不偏离的哦。好，那这个就是刚才那几位讲的我要走世人要走的路了。好，那好像有一个对这个人生的这一段，好，从意向到这个托付到使命的这样的这一段路呢，我们会说再见，但是我们会非常笃定的，非常坦然的，而且是怀着一个期待的，要去跟我们的有约的主哈，好去相聚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往后面看一下，我们上次我给你的作业是大卫，好，是大卫，好，大卫的意象哈，这很明显的。你可以从他的诗里面看到大卫的意象非常明显。好，那我这里举了几个诗篇，好，他的诗篇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念过来哈。好，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好，我们请念一下一跟三，我应该都有列出来的。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八篇一节。
然后第三节，请你。
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诗篇第八篇第三节。
好，再一节，24篇第十节。
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诗篇24篇十节。
嗯哼，好。当然，大卫。他一定是一个有意向的孩子啊！我讲孩子，因为他从小就在外面写诗啊，在外面看羊写诗。那他那个意向就从那个意向使得他可以面对那个那么高大的巨人歌利亚。那一直到他逃难好之后，然后成为王，然后面对很多很多的很难当的事情啊，大卫的人生。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有名字的这些圣经里面的前贤哈，这些见证就是这个云彩了哈，这些见证好像他们都能够写出一部很伟大的传记哈。其实呢，圣经非常诚实，非常真实的。那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人生也是很真实的哈，有高有低，有成有败都有的哈。好，那现在呢，你来看，我们来看看。大卫他看到的他的意象是什么？我讲了一下，他是针对神的哈。为什么他看到扫罗？他说那神所高的，我不能杀他。当大家四周我都说杀掉杀掉，这个是神为你预备的时候，他竟然很肯定，他不杀，神不要他杀。到底他看到什么？使他所做的一切。合神心意，所以我在讲合神心意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他都没有做错事情，我们知道他做很大的恶事，好，但是那是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有罪性，但是现在我们在讲的是，当我们有神的灵重新有再造给我们的灵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机会，在我们有重生，我们再一次。跟神的关系和好之后，那个要走神走完神的为我们规划的路，那个就是一个神的心意。好，那大卫是一个很明白神的心意的人，这是神给他自己的一个评语哈。 好，那你认为大卫看到什么？几乎刚才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都听到一件，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见到那一位，好像我们一见到神的一个荣光，或者是神的圣洁，好，或者是神的伟大或怎么样，那奇妙，好，那大卫见到什么？
荣美，
然后荣美，神自己的荣美吗？
是的。
嗯哼，
这么我觉得大卫见到了神的那个主权，神的掌管。
好好好好 ，OK， 好，荣美主权呀， yeah， 嗯哼，是他的那个创造天地的掌权的是吧？那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哈，他是那个是这个意思吗？
是，我觉得他是看到。就是他虽然可以杀掉扫罗，但他仍然觉得这个是神在决定着一切，所以他不自己做，不自己去做决定。
从什么？其实这个意象本身是一种启示了啊，就是一个神把我们本来启示就是奥秘哈，所谓的启示是人不能自己明白，要神自己的光照，它是一个奥秘，好像神打开了那个哦，就是那个打开的一扇窗，让我们看到里面一样。好，那刚才我们提到，刚才从诗篇里面谈到荣美哈，然后你说他的主权，好，那你认为对于神的主权，他怎么能那么清楚？我们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哈，我们主啊主啊，就对于他的主权是最难去，一来搞不懂，二来也没有很想要，总是到最后不行了才找他，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这种情况哈。我们常常不是他做主，是我们做主哈。那如果说你们讲的都对哈，我没有说对跟错的问题哈，但是你从什么样的那个来看到他对为什么他对神的主权那么的怎么讲？那么的尊敬，那么的敬畏。
他是造物主，全能的造物主，而大卫知道自己是被造者。
他面对的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一个被造者。好的，是的。还有吗？
师母，我是觉得大卫看到了神爱他，他在那个。他在旷野的时候十几岁的就是那个在那个之前的经历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
你会想到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你的想到的比较具体的？
因为我觉得他在旷野的时候他是非常孤单的，家里的人就是那个场景哈，当然也不是每次，就是他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一个人在牧放羊群，他面对熊狮子。对，面对熊和狮子来说，
他
有那种勇气，
让他是的，
他能有那种勇气去把那个他的羊给救回来。其实他对他的神是很有信心，他知道他神与他同在，但是神与他同在那个基石就是神爱他，所以他对神和他同在的这个关系，他是有很确定的。他虽然十几岁，但是可能十几岁的少年，但是他有非常确定的这个关系。
是的，是的。
我说一下啊，师母。
好的，请讲。
我是觉得，因为刚才我在想那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看扫罗一直逼迫他，一直欺负他，你说他有机会报仇或者弄死他，为什么不动手？
嗯，
其实就像我们打个比方啊，我是一个主管，然后上面是一个主经理，他天天欺负我，那我有机会报仇的时候为什么不报仇？我觉得他应该是尊重权柄，尊重上帝的律，因为他逼迫我可能是他的这种在职位上啊，作为他这个王嘛，他觉得你要抢我的位置了是吧，我要揍你。但是他那个王是他那个权柄是从上帝来的，就像总经理的任命是董事长管的，就是 他的错是董事长来来对抗的，来收拾的，就是他有错是董事长，就是上帝会收拾赵国。如果我要是去按照我的血气就是我恨他而去收拾他，我反而成为那个不听话的人。我觉得他底层应该是尊重神的律或者神的秩序，我应该是尊重权柄而不敢，我们叫敬畏嘛，不敢因为自己的私愤，自己的这种私仇或者这种自己的这种血气而破坏神那个律或者规矩。我就好像是这样。
到一个地步呢，那个敬畏神的
大过私仇私欲。
而且是面对一个生命的很重大的。其实如果反过来他发现他了，他要杀可能也是很快的，对不对？好，就是想要杀他也是很快的，
还危险
呀呀，是很危险的时候，但是他还是有对神的那个，所以那个给他的那个神的，不管是面对哥利亚对这些情况的时候，神就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哈，因为他跟他同在，他怎么样认定他的主权，他的荣美，他的能力哈，所以他有绝对的安全感，而且呢也是有爱，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对扫罗还写了一个哀歌哈，还是爱他的仇敌，他还是爱那个反叛他的儿子亚撒龙哈。是
因为他应该不是单一的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对神有信心。当然也有爱啊，这个应该是他是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真的也不是偶然的这句话。
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深深的认识神的时候，神是爱，神是光，神是所有他的特性啊，就会刚才那个道庭讲一句话，他说好像两个心就合在一起了呀。是的是的，这里还有一句话哈，就是有一首诗我们都很熟的哈，甚至都会唱的哈，就是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的殿里求问。大卫是很依赖听神给他说是或不是，好或不好的这样的啊。那他的那个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跟神在一起的啊。刚才我们也有姊妹谈到的那个在一起那个安全感哈，那个是他的一个，等于是他的从神所启示给他的一个意象，所以他圣殿成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生一世的一个尾声哈，以至于他要把那个约柜带回来，以至于他不管怎么样，即使神不容许，他还是要他的儿子帮神建一个殿。所以那个跟神之间的这种起初的爱啊，起初的爱。是的。好，基本上我想我们就谈的蛮多的哈，谈的蛮多的这些我要把它厘清，什么叫意象。意象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是很个别的，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一种，到后来会变成一种约定，一个深深的认识，或者深深的交融啊。什么都可以没有，但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不能没有他。不是只有做事情哦，不是哦我做事情没有他不行哈，不要我们想到哦做什么做，不是这样子哈。所以神跟我们的这个在一起的层面也绝对不是建立在我能做什么事情。当然谈到托付，谈到使命，我们是要做事情，因为主耶稣到世上做工，我们也要趁着白日做工。好，讲一个实际的一个人物的故事，你们当你们还有一些回应的时候，请后来再补上来，你们一面想哈。这是一个在 二十世纪的早期，大概1920多年的时候，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哈，啊，很有名的，到1940几年，他就开始在那个格里汉的那个福音聚会里面，他就开始担任有唱诗歌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哈，他叫做华特斯哈，一个黑人的那个姐妹，她有这样的身世哈，她从小她生出来的一个背景是她的妈妈被强暴，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妈妈又跟人家同居，然后她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常常遭到妈妈的骂啦打啦，还有这些同居的男人的这种欺负都有，什么都有哈，以至于他满怀怨恨的在10岁的时候就离开他妈妈，就自己就跑掉了，逃家了啊。之后就开始进入那种黑社会的圈子里面啊，然后听说12岁就跟人家结婚了啊，是真的有结婚了哈，12岁啊，但是呢好像2年后又离婚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他自己形容他自己是一个，他不觉得有谁存在，就只有说就是我存在而已哈，就好像其他的好像就是过往云烟的，好像跟我无关哈，他的感觉是这样的哈，好像反正他也不能太想太多，也不能期待太多，根本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嘛啊，要想的话就变得都是怨恨，都是自怜的，他没有，他就说我就那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唱歌，他说只有歌陪伴着他啊，他不会视谱，也没有学什么音乐，但是他就是很喜欢唱歌，他一听到他就会记到心里面，他就开始会复述会自己会唱那首歌，所以他陪他长大的是他的声音，他自己唱歌的声音。后来最早世界最早的第一张唱片就是他的唱片，然后第一个黑人拿什么艾美奖什么什么奖，我不会讲啊，那很多奖啊，就是影视啊，那时候不是电视，电影啊，好莱坞啦，白那什么什么会啊哈，那些他们在那个专门是这娱乐界的这个哈，就是他都是他哈。他到后来在这个当中呢，16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呢经过一座教堂，一间教堂，那他就听到里面有唱歌的声音，那唱歌很吸引他，那他也不太在意人家怎么看他，然后他就走进去了哈，那他也不在意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呢他就进去就很被那些诗歌就吸引了，其中有一首歌叫做他看顾麻雀，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对这首歌有印象的哈，那个我问了谭正哈，谭正他对音乐比较有经验，他说他没有听过哈，那个谁，那个尹雪，你有听过他这首歌吧？你应该不会，他看过麻雀，
有
哈，这首歌是那个校园诗歌里面的吧哈，福音诗歌里面的哈，他就听到那首歌，等一下我再把歌词念给你们听。它主要呢是有一个主题是说，就是我们的那个马太福音第6章有没有哈？就是他看过那个小鸟哈，野地的花哈，天空的飞鸟，然后麻雀哈，它值多少钱？可是神还是这样养活他哈。所以呢，有一句话说，我救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那是副歌最后的两句话啊。那他一直在重复这个，他看过麻雀，他看过小麻雀啊，所以这个成为他的第一个，就好像跟神，他跟神根本不认识的哈。而且呢，他有人跟他传福音，他就说啊，我不需要什么活水哈，生命的活水，我需要可口可乐哈，或者我需要酒哈，我这样跟人家叫这样这样解嘲哈，这样。那16岁那首歌就深印到他的心里面，然后一直到这个当中他经历了很多很多， 你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些一些辛酸史啦、啊、歌就是歌影歌星的这些明星背后的哈后台的这些辛酸史哈，很多的压榨哈，很多的欺负，因为她是女人嘛，而且她是黑人的、啊。很多的这种大家如果亲近他都是为了要让他赚钱的、啊、类似这样的事情、啊、那当然他可能也好像没有听说过他的有什么婚姻或怎么就不再有了、啊、就是很乱的、啊、那到后来听说他40岁的时候他信主了，然后这首歌就成为他在这个格里汉牧师哈、啊我不晓得你们应该他去过中国哈，他的布道会哈，他是一个布道会的一个讲员，然后他会有一个团体跟他一起去，然后里面会有几个唱一些特定唱一些诗歌就是配合他的这个讲道的。那我想你们如果知道他就知道有一首叫做我宁愿有耶稣，这是那个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里面很重要的一首歌哈。那这个华特斯就成为那个团队里面的一个议员，当然平常他不是都在那里，他也会在他在教会，他从此以后他就唱诗歌了，全部都唱诗歌、啊、那他的声音很低沉，然后当他唱那些诗歌的时候是用生命来唱的，是用他的跟神之间的爱来唱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打动哈，就是会有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一些工作在听到的人哈。那我来把这个歌词哈，它里面有两节，那我把第二节然后跟副歌念一次哈。我听救主温柔声，他第一次听到那首歌的时候他听到的是救主的温柔声，除去你心幽情，安息主怀夺恬静，毫无疑惧战惊，有主引领在前头，步步跟随他走。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哎，上面有哈 ，OK。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好，副歌，我唱。因我得自由，我唱因我无忧，我救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这首歌是神看着他走过他的很凄惨的童年坎坷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到他17岁的时候，1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进教堂的时候，神盯着他，然后他放在心里面的一首歌。神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突然间我想，他有一个对于自己生命的一个价值，我活着有什么价值吗？很多时候他听说他有常常是想要去自杀的人，因为没有觉得有什么目标可以活下去。哎，那个银雪你要帮我们唱一次方不方便？
好，试一下。我听救主温柔声，除去我的忧愁，安息主怀多恬静，毫无疑惧战兢，有主引领在前头，步步跟随他走。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 甚至我比梦倦游，我畅饮我的自由，我畅饮我无忧，我就住即看古麻雀，甚至我比梦倦游。
这首歌或许对一只大鸟，它不会觉得有什么好触动它的哈，但是对于这个华特斯，那个时候他跟小麻雀比起来，他终于找到有一只手是可以保护他的啊，喂养他的，看顾他的啊。啊，我想我个人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意象，好像神就用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在喂麻雀，在捧麻雀的这个手哈，在扶他的那个手，让这个孩子看到说，我不是没有家的人，我不是没有主人的人哈。当然他怎么感受他没有讲了哈，那我只是说，我们来看别人的意象的时候哈，其实我们的一个终归的一些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神的伟大，当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认识到我的渺小，而那个大啊对我的小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会顺服的，或者是心甘情愿的，就会在他的荫庇之下，就像大卫讲的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就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他怎么可以说一生一世呢？因为他见到的神。你能不能对你的生命也可以说一生一世，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我这件事情是真的哈，当中帮你也认识有一个人哈，就是我就不讲名字了哈，他头在那个云南时候，他们帮你在对不对？他住在那个昆明的地方哈，有一带着一个孩子到那个美国这边来，因为他长短脚哈，来做手术。那个孩子呢是一个女孩子，那个时候才好像四五岁哈，不是很小。那我就他们不认识耶稣啊，那我也没有很多机会可以跟他接触，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要去看医生要做手什么，但是他们有来教会邀请他过来哈，那每次我去见到这个孩子，我就会多少给他一点点关于耶稣的这个看的啦，因为他还小了哈，好像还那时候还好像四岁而已，还不会看字或怎么样，然后呢他还挺喜欢唱歌。那他要动手术那一天，就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动手术了，之前的一个小时之前哈，那我跟牧师就赶过去，然后我就其实这首歌我前面唱过给他听，他来的时候哈，我有机会就唱给他听，那首歌是很简单的两句话，你的手很大，我的手很小，有你牵着我不要惧怕，我的手很小，你的手很大，有你牵着我永不害怕，就这么简单。好，那一天他要动手术之前呢，他妈妈说他刚才在唱这首歌啊，我就很感动哈。其实神如果要启示我们，他可以从一只小麻雀啊，还有那个被快要被折断的这个什么芦苇啊，来启示我们。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转向神盯着他的时候，然后跟神面对面的时候，然后看见神给他的意象，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神他对我们光照的点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是我们可以执着一辈子一生一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还有就像保罗说的，我该跑的路我跑尽了，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如果是我们是去行使神的，当然是一个美好的仗。还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我这里出现了一个，
你录像关了，声音是可以，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哦，等一下，我那个，我这个没有把它，对不起。好，对不起，我刚才讲到了，我刚才看到一个荧幕显示出来提醒我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来谈刚才那个华特斯的，每一个人谈到华特斯，一定要谈到后面。大器晚成那个后面，哈，哇，他使得教会界的人，哈，他虽然那个影明星呢，那群人也是很怎么讲呢，很欢迎他的了，哈，但是呢，我们要晓得他的那个生涯是会结束的，他自己在他的。描写他的人生的时候，写他前面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一手接受人家献给我的鲜花，一手要排开人家对我用对我打我的石头，就好像前面人家献给我鲜花，哇，好像我很光彩，可是在我的背后，他被人家用石头丢，就是看不起他或欺负他，那些石头一个一个打过来，是他的人生。那如果我们要谈他的意向使命什么的话，你不能只有从他开始在格里汉牧师的那个大场面里面唱歌谈起，一定要谈到他是怎么跟主耶稣碰上的。我想这个是真正那个起初的爱。 好，还有没有人要 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师母，我想回应两句。
好的，请。
我信的时间倒是，就是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倒是挺早的，但是一直是处在一种并没有太好的生命那种，一直是懵懵懂懂的。我到了15年的年底的时候，我自己的头部一个血管瘤出血了以后，那个时候才是我真正的开始对我的生命有一个审视。我就想到，如果我去见主，我那以当时那个生命状态，就是人就是在很苦读苦闷之中，是很自怜，也很就是反正一心都是在自己的身上吧。然后从那天，就是从那个病我开始看认识到，我如果以这样的生命见主，我觉得很羞愧。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是想要改变自己，想要与基督的生命有，就是好，就是保罗刚刚那句话，要好像美好的仗没有打过了，我不想见到主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羞愧的说，哎呦，就是我的环境是这样啊，我的成长这个什么是这样的，那我。主要是问我，那我在哪里呢？那我就真的没话可回答了。所以我就特别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我就是想改变，我就是觉得我不能以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去见主。我觉得从那以后，好像那一股劲儿吧，一股那个劲儿就在我里头一直好像就。就特别的好像支撑着我，虽然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不明白呀，挫折呀，但是我觉得那股劲儿就一直都在。好的。我就说这个，我想这个是不是就是自己对自己的那个意向有一点明白了。
是的。那我刚才哈，我再接讲，从你的再跟刚才那个，再从志峰 回去谈那个大卫的这个点哈，谈到说为什么他一直执着不杀扫罗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我个人呢、啊、哈，当我们面对很多不能饶恕的事情啊，伤害啊，或者是我们的冤枉啊，我们的很多这些哈、啊、的时候呢，刚才也有姊妹谈到说，当他面对主的时候，跟主面对面的时候，那些其实就好像就很自然的就会云消云散哈。接着雅琴的这个分享哈，我再讲一点哈。就刚昨天我们刚好有那个马可福音的这个查的学习哈，第十二章，当好几群人一直来围攻耶稣，哈，轮番上阵的要去啊跟他辩论呐、啊，指责他的时候哈，出来一个一样是文士。他对耶稣有一个很正面的问题，他说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这个的话是一个很正面而且是很诚恳的问题，他不是来找茬的、啊、那耶稣的回答那一句话、啊、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往下面我们都会背，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或者是我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的神，这个我们都会把它想到说，我要做什么才叫做尽心尽心尽意，比如说我奉献的事情，我为他做什么事情，我的爱人如己、啊、哦，我想到了，对不起啊，我岔出改一下， 我想到大卫的这个事情、啊、当大卫看到神是一个创造者的时候，从无变有、啊、创造整个那么美那么奇妙的这个，他一定常在看天空嘛，一个人在野外、啊、数星星看天空、啊、然后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就他看到的这个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这些啊，然后他也看到人的卑微，但是他也看到人的尊贵，因为他在一个诗篇里面他提到说，刚才我们有念前面哈，他说呢，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竟把尊荣给他，就是他给我们那个人的尊荣，人比天使小一点，那我们有那个自由意志的那个尊荣哈，有他的形象啊，但是他也看到人的在神眼中的尊贵。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的感受是说，你怎么样可以不去恨一个人，不想要报复，不觉得很冤枉？我想一个最根本的是，我们看到是一个神所爱的人，他是神所爱的人，他是神为他付上代价的人，他也是神所造的人，他有神的形象。我想那个就是在这里文士下面讲的就是爱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然后呢那耶稣讲的那两句话是下面的一个，在讲到尽心尽心爱神跟爱人如己，前面耶稣讲的那两句话对我来讲那个是重点哈，你要听神的话，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我再做一个大总结好了，当我们说我有从神来的意象的时候，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个很敬畏尊崇的心，俯伏敬拜的心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这一位主，这位创造者。刚好跟雅琴也提到说，我怎么见他呢？好，你心里是有他的，而且你也知道你要跟他永远在一起的，然后你把他的那个尊荣，把他的这个恩典跟我们自己人生里面的这些过程比起来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哎呀，我如何能够安然见你呢？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哈、啊。一个是神的大，我们的小，然后让我们的人生就变成对于他的大的一个回应，而且所有的一切 都是神定好的，要帮我们成全。